澳门政府去年已经首次以防疫为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今年更首次将拒绝有关申请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根据澳门警方5月25日向民主发展联委会发出的回复，中央政府对六四事件已经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文联会历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煽动性的图片和文字作虚假宣传，内容包括追究屠城责任、停止政治迫害、结束一党专政等，而且煽动颠覆政权和推翻宪制、挑战中央权威，带有挑衅和诽谤成分，以及违反澳门的刑法典。澳门文联会理事长欧锦新向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的决定是政治打压，不单止侵犯集会权利，亦都破坏一国两制的声誉。
他们就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的对六四这个评价。
欧锦新说，澳门政府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对六四的评价，说参与的都是颠覆国家的暴徒，所以文联会要求平反八九民运，就是对中央政府的污蔑。堆砌出这个理由，说文联会集会是违法的，文联会觉得很惊讶。文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从来都是和平理性守法进行，从来都没有煽动暴力推翻政权，引用刑法典是很荒谬的。欧锦新对澳门警察所说的六四集会违法并煽动颠覆政权的讲法进行了反驳。
结束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就
欧锦新话结束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推翻政权呢？其实并不一定，政治多元参与是不能排除的。而且文联会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来推翻中共政权，建设民主中国亦都可以采取和平理性的手段来推动，说文联会违反法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澳门文联会过往曾经连续30年在市中心议事亭前地举行六四烛光集会，去年户外烛光集会首次被禁止，文联会上诉失败，活动改在室内举行。
我们从1990年开始举行这个六四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
欧锦新话，文联会由1990年开始举行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举行的。而澳门的刑法典是1995年澳葡时代制定的。澳葡时代又好，特区又好，文联会的集会都不存在违法。文联会不能够接受的是，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烛光集会突然变成违法，这个是不可能的。文联会亦都向当局申请场地举办八九民运图片展，但是当局以多个场地全部已经安排活动为由否决申请。
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欧锦新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地方是可以每年悼念六四的，中央政府要收紧这个政策。但是亦都有可能是澳门一些官员认为这个可能是立功的机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麦燕婷谴责澳门警察搞一刀切，因为这是意味澳门以后再没办法公开悼念六四。
今年他用不少的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
麦燕婷说，今年澳门当局用了不少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其实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话，那即是以后你就不用再申请了，因为既然是违法活动，以后就根本没有机会再举行，即是一刀切，等你以后都不用再搞。但是问题是，澳门警方是用中共一些议决来说明六四已经定性，不可以再谈。既然六四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就等于说澳门也都要接受中共这个决议，这一点同一国两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麦燕婷批评澳门这样做等同将中国的一言堂作风引进到澳门。
因为呢，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就
麦彦廷话，澳门当局话，中国政府已就六四定性，而且死伤人数亦都有咗讲法。澳门嘅六四集会已屠城，一党专政，甚至系鼓吹末理化，等于煽动颠覆，等同将中国大陆嘅一套搬到澳门，唔能够发表同中央不同意见嘅评论同埋讲法，呢一点系好危险噶。无论现在一国两制被认为剩低冇几多。但是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的议决和讲法，那还有什么两制呢？上世纪六十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的冲突事件至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历史因素令到澳门社会对中国的归属感相对较强。
中国政府很多时候都是会透过澳门来，
麦彦廷说，中国政府经常会透过澳门来批评香港做得不足之处。如果澳门是这样的话，香港又会是怎样呢？香港可以不同吗？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属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的议决的话，香港是不是都要这样呢？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就完全没得剩了。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向美国之音表示，澳门警方拒绝批准六四集会后，社交网站上出现了不少相关的留言，疑似为当局的决定护航。
同时有大量那些疑似那个虚假的那账号就不断的灌水。
根据崔子超所讲，有大量疑似虚假账号不断地在灌水留言，这些留言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大概的内容都是跟警方所讲的差不多，例如是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的这些内容是违反国家安全法或者澳门刑法典之类，引导舆论六四晚会在澳门被禁止是合理的。崔子超说，他很难确认是哪些人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以嫌疑来讲，趁北京社团或者官方很大可能会派人做这些事。在文联会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行的同时，由澳门多所高校和中学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在社交平台发起全城黑衣黑口罩行动。这个成立只有三个月的团体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日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纪念六四。召集人说，作为澳门人，身在澳门这一片还能够讲六四的土地，希望透过今次行动传承澳门纪念六四的传统，等下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真相。媒体人崔子超相信，两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了不少澳门学生的思维。
很多澳门学生他是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去所感染。
崔子超
说，
很
多
澳门学生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所感染，很多香港抗争的信息其实澳门学生是见到的。2019年8月在澳门议事亭前地曾经有人想过以行动声援香港，但是被澳门警方禁止。崔子超说，据他所知道，当时的发起人就是学生，亦都有学生想搞连龙场，但是被澳门警察的天眼系统发现，跟着即刻就被禁止。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的召集人本来已经答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在5月27日联盟的 Facebook 账号突然停止运作。崔子超相信是和该组织受到当局施压有关。
在澳门的法律来讲，我穿一件黑色的衣服跟戴一个黑色的口罩，
崔子超
说，
根据澳门法律，穿黑衫戴黑色口罩并没有违法，但是警察到时候可能会以各种手段干扰和恐吓。 如果警察看到有人在议事厅前地戴黑色口罩走过，可能会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查他的资料之类。除了澳门拒绝六四集会举行，香港警方亦都以限聚令和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和禁止举办维园烛光集会。5月29日，上诉委员会以游行集会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等为理由，驳回支联会的上诉。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始终拒绝回应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是不是违法。观察人士麦燕婷说，中国当局可以禁止六四集会举行，但是就洗刷不到事实。
中国政府如果以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你好像这件事就没有发生。
麦燕婷
说，
中国政府如果认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就好像六四事件从未发生过，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不记得了，其实是不会的。尤其现在是网络年代，你怎能够以为大家不在澳门议事厅前地举起烛光，可能10年、20年以后就会忘记1989年六四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造成这么多人死伤的事件呢？根本就不可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